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锤类节目《跟宇宙结婚悄悄话》足球节目。
Go！
好嘞，好嘞，好嘞！
来，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啊，小伙子指导。
我是青年指导，
我是豆腐指导。
哎，那我们来指导一下啊。众所周知啊，这个足球啊是王中之王。
嗯，
是吧？哎，这个足球啊，
让世界疯狂，
疯狂！哎
啊，足球啊，
我什么呐喊？好像是
为胜利呐喊，我们的什么、什么绿茵广场一类的吧？
对的，一类的
啊，
一类的。这个现在呢，眼瞅着是到了五月中旬了。五月中旬代表什么呢？代表着这个欧洲的足球赛事基本上都进入到尾声了。
对，最后时刻，
最后时刻呢，就会出现很多的非常重要的时刻啊，比如说这个联赛的冠军的争夺啊，联赛的亚军的争夺，联赛的这个季军、殿军啊的这个激烈的争夺，好吧？
殿军后边还有吗？
不知道，
没有，
不知道啊。
对，就或者说有的话也不知道，就跟小数点后边一般。
对，不可思议了，不可思议了。
小数点什么什么，就反正正面一百个零是什么来着？类似于 Google 一类的那些东西，
对，特别像 Google 那词儿。
Google， 对啊，然后
万万不可思议，
对，万万不可思议，对，听着感觉就是一个老法师。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关于这个保级啊，这个保级那个每个联赛的这个保级队伍的保级大战啊，当然还有一些升级大战呢，是吧？有很多
升级，
升级大战，然后还有这个欧洲的冠军联赛啊，欧冠啊，欧联、欧协联啊，这样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要这个水落石出了。所以在这个时期，大家一定是很激动的，然后也一定是很缺觉的，然后在这个时候去看了非常多精彩的比赛啊。比如说在我们节目录制前夕就出现了那个西班牙国家德比，
哎呦，那球进的
疯狂的不设防的比赛啊，就
根本不防守，
上半场那个康康康的进了六个球
啊，上半场就打成4-2，
打成4-2啊，就是完全是
假了，这个
完全是胡说一样的比赛，怎么能踢成这样的呢？当然球迷很喜欢，对，所以今天呢，那个我们还是照例啊，给大家带来，就照例给大家的，那我们还是照例给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些足球的资讯啊，让这个球迷朋友们啊一饱耳福，这是最。纯粹的享受啊，
对，
最硬的资讯，
最纯粹的享受啊，关于
足
球的一切啊，
对，足球领域有说硬这个说法的吗？
不太有，
大家
不太有，
献上一场最硬的比赛，
那肯定是假球啊，这最硬的比赛，
我还以为穿着什么，比如说紧身裤什么的去踢比赛，都时尚啊，乔乔什么的
那
些啊，
那只能是当年苏格拉底他们那帮人是最硬的，因为他们是那个短裤特别短，露着大腿根儿都那种啊，
对，
都是胡子男，其实都挺形象挺怪的，都
帕尔多拉马那个发型是不是特别硬？
对，
踢台走秀，
行，那么先有请那个刀指啊。带来一下大家这个特别想知道、特别关心的关于这个英超布莱克本队的最新资讯，好吧？
对，因为在整整两个月之前啊，咱们3月14号更新的那期《跟宇宙结婚悄悄话》节目啊，叫做《布莱克本飙高音》。在那期节目中，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最支持的英格兰球队布莱克本队。本赛季啊，当然此时此刻这个赛季对布莱克本队来说已经结束了啊，因为本赛季的英冠联赛已经完结了啊。当时是介绍了一下布莱克本队那时候的情况，主要的介绍的那个意义呢，还是那个精气神吧，还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当时3月14日咱们录音的时候啊，布莱克本队在英冠的这个24支球队中排名第9啊，但是差那个第5和第6名只有4分，而当时联赛还剩下10轮，就是从这个数学上计算分的话，是完全有希望打入前6名的。啊，如果是打入了前6名，就可以参加英冠升英超的升级附加赛。 所以当时是给大家还是带着希望介绍了一下布莱克本队这个赛季的情况。现在两个月过去，剩下的那十轮比赛已经踢完，英冠联赛已经尘埃落定，那我觉得有责任向咱们悄悄话大声悄悄户们大声先锋队们报告一下布莱克本队这十场比赛的情况。当然对，最主要的是他们有否打入升级附加赛，有否在这个冲超路上继续前行，
真是这个大球迷朋友们都等着听呢，就谁不关心布莱克本队的这个冲超情况啊？
没错，没错，
是吧？
对对对，结论是未能打入冲超的这个附加赛，未能打进英冠联赛的前六名，
遗憾了，
对。在冲超这件事上毫无疑问是失败了，但是布莱克本队的这个最后十轮比赛最后十场球那也是跌宕起伏，绝对不是完全没有可讲的啊。那就给大家报告一下布莱克本队这个过去两个月最后十轮比赛的情况。
好，
啊，咱们刚才说呢，就是三月十四号录音的时候布莱克本当时是排名第九啊，我当时说呀他们还剩十场球啊，离这个第五第六名只有四分，而且比第五第六名当时还少赛一场啊，我当时的说法是只要剩把那个多出来的那场给踢了，万一那场赢了，那不是离第五名就只差一分吗？那就是用最后九轮时间追一分啊，
就是，
那是完全有希望的。那咱们就来看一看布莱克本队那个最后十场比赛的情况啊。那当时布莱克本队是换帅不久，我也是讲了，换的新帅呢是前法国的铁卫伊斯梅尔啊，也译成伊斯迈尔，一位总的来说水平一般，但是那个很铁血、很有性格的主教练啊。他在先咱就开说了啊，先是这个第三十七轮布莱克本队踢那场那个剩余的那场补赛，他们客场对斯托克城啊，结果是这个经过激烈争夺以零比一失利。
哎呦
啊，失利就失利了吧
啊，
然后很快呢在第三十八轮他们主场对卡蒂夫，也译成加蒂夫城啊，结果是以一比二失利。
哎呦，
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对于士气打击很大，因为卡蒂夫城最后是位列在本赛季英冠联赛的最后一位，降级了，
哎，
啊，在主场输给副班长，对士气打击是挺大的啊，
相当于那个高三的时候，经常会有什么月考啊之类的，然后有时候青年小伙子考完以后发现，就是居然。就是就某些苹果派的成员成绩居然在我们之前，这个已经没有这事儿不对啊，这
哎呀，
我们居然，哎，那我们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
这种概率是非常低的，对
、个别时候好像是有过，当时非常的心有不甘，不应该这样，
猜是哪位苹果派成员只有一位多余的
说的好了，
除了青年小伙子只有一位啊，另外的成员然后这个输给副班长以后呢，哎，那当时是经历了国际比赛日，球队获得了两周的休整时间，在三月二十九日客场对普斯茅斯啊，结果在一场非常这个粗野的红黄牌大战之后，以零比一再度失利。
哎呦，这就三连败了，这叫
三连败了啊！然后是四月四日回到主场对米德尔斯堡队，哎，这时候球队的整个士气已经非常低落，已经出现问题了。
哦，
上半场比赛只踢了八分钟，就以零比二落后。
哎呦，
最后就以零比二又输掉了一场比赛，
主场，
主场，
哎，
啊！ 所以当时四月四号在经历了四连败之后，而且其实还不是四连败，已经是五连败了啊、
嗯！
就是咱们录音的时候，布莱克本队是刚输了一场比赛的、
哦、
啊，所以在四月四号的时候，在经历了五连败之后，在联赛还剩六轮的时候，他们的排名已经降到了本赛季以来的最低点，就是排名第十二。啊，二十四支队里排名第十二，基本上当时就已经失去了竞争升级附加赛席位的可能了啊！
哎呦，嗯，
当时我也是对球队的那个本赛季的前途就已经完全灰心丧气了，而且我甚至我自己偷偷讲，这我可能在其中要承担责任啊！我在悄悄话里一说，然后球队连平局都踢不出来了啊！四战四负啊，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成绩了，全欧洲可能也是最低落的状态了。
嗯，不过那个刀老师说的是基本丧失这个冲超的可能性了。这注意这个地儿是基本，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队目前是不是理论上？
理论
还有
啊，还有对
还有还有
就晋级的可能，
对，每次就我都说怎么还都这样还有，就是这已经都
别的队得多臭啊，
对，怎么还有理论上的可能性？这个怎么
扣去这个费用，扣去那个
费用，
哎，怎么还这么多呀？
对，都连着输了一万场了，这怎么还有机会？所以这我觉得不能放弃希望，
不能放弃，
对，还
特别对，
金强
老师说的对，永远不能放弃希望。
嗯、
结果呢，就在四月八号，哎，还我生日前一天，布莱克本队迎来了这个赛季最后的转折点。当时他们是主场对谢菲尔德，星期三啊，球队还是士气非常低落啊，上半场38分钟就以0-2落后了、
哎、
啊，但是球队在下半场奋起反击，最后是连扳两球，这场球踢成了2-2。
嘿、
啊，
哎，
对，就是球队获得了最近六轮以来的第一个积分，等于至少是止住了这个连续下滑的颓势。
对，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嗯、对
、哎，
得到了喘息之机。嗯，其实，在那之前啊，我心里都觉得这个新的主帅伊斯梅尔，如果就立刻被这个俱乐部管理层拿下，我都没意见，因为上任之后的这五六场比赛效果太差了啊。但是四月八号这天呢，他们踢了一场平局，从此之后球队就时来运转了啊。在四月十二号，他们客场1-0击败了卢顿队，也是一场非常激烈的那个红黄牌大战、
哎、
球队是在最后是少打一人的情况下1-0击败了卢顿队，然后在第43轮了啊，下面是倒数第四轮啊，第43轮了，又回到主场对其实和自己积分比较接近的米尔沃尔队，
哎呦，
在英格兰都是名气很大的，这个以球风粗野、球迷素质不高著称的一支很野蛮的球队啊！
说的太客气了，什么叫球迷素质不高啊？球迷都是罪犯，球场上经常把对手什么打到昏迷什么
是谁把对手打到昏迷啊？
是前一阵子还有什么一个大飞踹什么就把。
不是
大飞踹
哦，是守门员，因为你先说、球迷非常都、球迷都是罪犯，把对手打到昏迷。我说冲入球场把队员打到昏迷，这个
球员把对手打到昏迷，球迷把对方球迷打到昏迷，这种情况 不少见，这个、最粗野的球队应该
行。结果这场对这个粗野的米尔沃尔队的比赛，布莱克本队以4-1大胜，
哇，
踢出了一场这个扬眉吐气的胜利啊、
没被打吗？就踢成这样，
也在主场啊、好像这个领先优势确立的也比较早啊。
哦
嗯， 还是顺利的，超出想象的顺利的完成了这场比赛。
嗯，
然后4月21号他们是客场对黑猫桑德兰队啊，桑德兰在本赛季的英冠成绩是很不错的，哎，是当时就也还是这个升级的非常热门的人选啊，起码是升级附加赛的热门的球队啊。结果布莱克本队在客场啊，光明球场以1-0力克黑猫桑德兰，然后5天之后4月26日回到主场，本赛季最后一场主场比赛，那对手也是其实最近若干年来经常光顾英超的沃特福德队啊，沃特福德队结果以2-1啊再次拿下。
我天，这4连胜了，又是
四连胜了。到这时候，球队就是，突然就是非常非常行了啊！这个状态一直高歌猛进，取得了四连胜。虽然这四连胜里，大家可以发现有3场呢都是很艰苦的一球小胜，这也是布莱克本队本赛季的一个风格啊，就是经常输球输的也不多，赢球赢的也很少，都是一球之差。哎，但是取得了4连胜。这时候，所以在5月3日，也就是英冠的最后一轮比赛开始之前，布莱克本队是依然保有冲击第6名的机会的。
哦
啊，如果最后一场各方面的自己能取胜，然后各方面的这个条件也合适的话，他们是可以进入前6名的。而他们最后一场的对手呢，是强队谢菲尔德联队啊。谢联队最后排名是本赛季英冠的第3位。
哦
啊，最近若干个赛季也是曾经不止一次升上英超，而且一度还在英超成绩不错啊。谢联队，谢联队现在是比他的这个同城兄弟谢周三队要强得多的啊。布莱克本队是最后一轮客场对谢联队。
哎，有没有那个要求说净胜球必须赢多少个球才有机会那个冲超成功啊？还是只要赢了就行？
事后看，实际上是这场比赛如果能赢的话，就可以的。结果这个比赛非常激烈啊，上半场是互交白卷，然后下半场踢了5分钟，本赛季布莱克本队矬子里头拔将军的这个第一射手日本前锋大乔佑纪，也是那个2个月前的那期节目中给大家介绍过，大乔佑纪为球队首开纪录啊，客场1-0领先谢联，但是很可惜啊，领先的优势保持了不到10分钟就被谢联队扳平了啊，然后最后这个1-1的比分就保持到了中场。
哦，还是平局，不是输球。
对，所以最后的这个收官战最后一场差了一口气儿，没有拿下。啊，于是呢，这个时候英冠全部的46场比赛踢完，布莱克本队就最终以19胜9平18负，积66分的成绩，最后是排在了英冠联赛积分榜的第7名。
哎呀，
他跟第六名布里斯托尔城队的差距是2分，布里斯托尔城队是68分啊，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布莱克本队最后一场是平了，得到了1分。如果他赢了的话，他会得到3分，那会和布里斯托尔城队同分，都积68分。然后英冠的规则是平分的基础上，首先看净胜球。布里斯托尔城队的净胜球就是整个一年联赛踢完净胜球是-4，而布莱克本的净胜球是-5，也就是说布莱克本队在踢平的情况下净胜球都是-5，那如果布莱克本这场球赢了的话，净胜球至少会是-6，所以他如果赢了的话，实际上是可以挤掉布里斯托尔城队排在英冠的第6名的。
所以最后看就差一个球啊，是吧？
对，
就差这个最后一场比赛的被扳平那个球。
是， 是，所以最后这个十轮的比赛呢还是跌宕起伏，我觉得它特别体现了足球这项运动的魅力，就是一开始给你希望，觉得升级有希望，结果接连四连负五连负，又一下完全绝望了，结果下面一个四连胜呢又给了你希望，然后最后一场最后一轮的时候还有希望啊，然后也是先赢后平，然后最后一看积分呢，发现实际上如果真的赢了的话是可以进入升级附加赛的，这个足球就像人生一样跌宕起伏，令人心潮澎湃的这个特色还是体现在了布莱克本队本赛季的最后十轮比赛里。
嗯，哎呦，我真是感慨，如果以布莱克本现在这个状态他进入到升级附加赛的话，他现在有点势不可挡的这个状态。
对，
那就
非常，其实状态是很好的啊，整个球队的状态是很好的。作为大球迷，布莱克本的大球迷，对于这个能排在英冠第七的这个排名，我实际上是非常满意的啊，因为上赛季是最后一轮才勉强保级成功，上上赛季2022-23赛季是布莱克本队最近多少年排名最高的一个赛季，也是排在第七名啊，当时是比这个赛季的这个差距更小，靠净胜球的劣势排在第七名，也没打进升级附加赛啊。本赛季能排在第七，总的来说对这个排名这个成绩我是挺满意的，而且呢咱们仔细看看球队的这个战绩，这个小分排在英冠第七呢也不冤，确实是一个实至名归的成绩啊。这个球队的攻击力，总的来说球队的攻击力是比较差的啊，这个46轮最后布莱克本队只进了53个球啊，就是每场比赛进球将将一个多一点儿，这个攻击力只排在英冠24支球队的并列12位啊，就是24支英冠球队的绝对的中游啊。然后防守当然还不错，是英冠第六坚固的防线啊，防守失球数是英冠第六少，就是综合起来就是第十二的攻击力和第六的防守力能让球队
折中变成七，
排在第七算是不错了，算是不错了。
是，
然后球队也确实缺一名那个真正能站得出来、压得住场的球星啊。整个联赛赛完，这个赛季的最佳射手是日本前锋大桥佑纪，46场进了9个球。这个成绩在英冠联赛射手榜上排在并列第29位。
哎呀，这太少了。
对，这就是布莱克本队本赛季的最佳射手，将将排进英冠前30，就在这样的攻击力确实是配不上前六名的成绩的啊。最后有遗憾，但是也完全可以理解啊。然后
有没有那个分析，就连输六轮最后又连胜这个四场，这是怎么回事儿呀？
还是我觉得这个新的教练一开始和球队的这个磨合情况不太好啊，因为那期节目中我也提到，当时突然离队的上一任教练约翰尤斯塔斯在球队执教是很成功的啊，他是特别奇怪的在联赛半途离开了一支状态不错很有希望的球队，而决定去拯救一支当时是处在那个保级区的球队德比郡队啊。顺便跟大家报道一下，约翰尤斯塔斯最后带德比郡是惊险保级成功了啊。最后是其实就是一分的差距啊，保级成功，因为最后那个保级的几个队积分相差特别少，所以最后德比郡排在24支球队的第19位啊。 就是还不，因为是最后三名降级，所以这第十九其实还是保级球队里的倒数第三，都不是保级球队里的最后两名。但其实这个积分也只比排二十二位降级的卢顿多了一分，
哦，才一分
啊，就是特别惊险的保级成功了。嗯嗯，所以这就是给大家报告一下布莱克本队本赛季最后的情况。
嗯，
依然对于我这样的球迷支持者来说是令人看得到希望的一个赛季吧。作为这么一支这个来自不大的城市整个的球迷群体，而且他背后的这个财团管理方也不是很强很能出钱的这么一支中小型球队，他能获得英冠的第七名，最后算是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当然是也带着不少遗憾的成绩。
嗯，
行，这个下赛季再接再厉，
嗯，
啊，
对，
是吧，
再接再厉。
这些年布莱克本其实因为很多球队降级之后就一路降，嗯，
是
他不是降一级，有时候直接连降三级，是吧？
哎，
对，所以这个像布莱克本能够在这个第二级联赛这么沉浮，其实是有机会啊升到这个英超联赛的。嗯，
是
升到英超就能挣好多钱，
就挣好多好多钱，
英超
钱来了就能买好球员。
那是，
对，
英超的这个分成和那个转播费是特别特别多的。嗯
嗯，对，
英超
反正对，那就是希望布莱克本下赛季保持住就好说了，既然是
对
磨合好了，那就保持住呗，
不容易，
是，
嗯，
保持住也不容易。在这个二级联赛竞争很激烈，比赛特别多，你大家听听多少场比赛啊？
嗯，是
啊，四十多场比赛啊，
嗯，哎，是，哎，那个，那刀老师这分享完了是吧？
嗯，
对对，
嗯，
啊，那我因为那个去那个本期录制之前的那个戊戌变法会呢，据我了解，小伙子老师也要分享一些那个比较垂泪的内容。那个我在这儿，我那我就配合着刀老师说这个，我插一个这个风格差不多的一小段内容。
啊，
这个那我插在中间，
相声小段。
对
啊，
这是一个小段，就是那个今天录音的今天啊，有那个听户朋友分享给我一条消息啊，是一个那个微博账号发的。这个微博账号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关注没有，叫冷门足球。
哦，
Lemon Football，
不知道，
不知道啊，
就是就中文是冷门足球，英文是 Lemon 柠檬 Football， 对，谐音啊。然后的开篇第一句话，就他这条微博第一句话是东欧劲旅升入德乙，然后下边内容是另一支黄黑军团德累斯顿迪纳摩升入德乙，结束了三年德丙之旅啊！虽然在客场，但德累斯顿迪纳摩球迷还是放手冲场庆祝，让主场安保顿为紧张啊！
嗯，
然后介绍了一下德累斯顿迪纳摩曾经培养过啊，这个吉尔斯滕啊，那个萨姆尔，对，都是他的这个青训体系这个出来的，说现在终于啊，这个也要冲德乙成功了啊，高兴一下啊，就给分享给我这么一条，因为这那听我朋友说之前刚复习跟德累斯顿结婚的节目，说在节目里边听到我说了一句，说就我在节目里是这么说的。我支持德累斯顿迪纳摩。
哦，
我是不太记得我说过这句话了，但是人家记得呢。说既然我说这句话，所以特意分享给我这条新闻啊。
嗯，
冷门足球，所以我这儿也分享给两位老师。东欧劲旅升入德乙，哎，咱们可以开始高兴了。
哎，东德劲旅，
真不容易，咱们就算东欧劲旅的哪是劲旅啊？我天哪，我
所以大家听我们也可以点评一下，是刀老师说的这一段更冷门，还是我刚才说的这段更冷门？
那还能比得了啊？
好，
那咱们继续啊，咱们继续这个垂泪的足球话题。由我来接管比赛了啊。那个说到算分啊，那现在有一支大家最关心的球队啊，正处于疯狂的算分阶段啊。那就是这个每一个人的主队，咱们米兰队。
哦，不是电车队，我知道电车队最近好像关注度还挺高的。
哎呦，电车队，
电车队
太露脸
了，
嗯，
露脸。
电车队进欧冠决赛了，电车队
啊，
要不然那个隔了这么久，要不然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叫电车队？因为我一看有朋友说，到底为什么要叫电车队？
不
行，
因为放到这么
给大家解释一下。
嗯，
这个 北京这座城市是吧？
嗯，
有一支球队啊，这大家熟悉的北京国安啊，这个赛季在咱们中超联赛发挥也很出色啊。
啊，
对，
赛迪恩。
对，然后呢，这个当一个城市有两支球队的时候，另外一支球队呢，可能就不太为人熟知了，是吧？
嗯，
那北京除了有北京国安队，其实还有这个曾经有一支球队叫做北京电车队。啊、
对，在90年代的中期的时候，曾经踢过。哪级联赛呀、啊？
还是乙级联赛、
对，
可能是中乙。
中乙啊、
对，北京电车队。那其实那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同城两支球队嘛。那当然了，这个就可以类比啊。比如在米兰啊，有一支大家熟悉球队呢，就是米兰队啊。
对、
另外一支球队呢，就是米兰电车队。
对，哎，是这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玩笑了，玩笑了。
啊、电车队太露脸了，电车队踢进欧冠决赛了，我天！
哎，
这说理去、
在咱们心中，一说电车就是什么108、104什么的这些是吧？
对对。
但是我想新时代的朋友一说电车，那不是什么
是
什么未来、理想、
对对对对对对
小米什么的，这、是吧？
我曾经发一微博嘛，我说电车队真顽强，然后有人给我评价说什么新能源汽车就是有劲儿什么的。
对对，就是可能真的那个，因为我前就这儿我说一题外话，我看网上有人讨论说为什么北京还留着这种用大辫子接电的这种公交车，
哎、
说别的城市都没有了，我才知道说。
哦，
就是现在真的好像
只有
北京留着几条线路，
对
啊，
其实很多朋友都不认识大辫子电车了啊、
挺好的，这不是一道美丽的城市风景嘛，是吧？
是，安野秀明可能特别喜欢，
对啊，这很美好，而且又清洁能源，是吧？
嗯嗯，
来，那我们说回来啊，说这个本赛季的意甲联赛啊，陷入到了最疯狂的阶段了，因为在截止到我们录音的这一天。意甲联赛已经踢过了36轮啊，当然还有个别球队，马上就要踢第36轮的比赛啊，非常引人关注的就是罗马和亚特兰大的比赛，
哦，
对，还没有进行啊，
哎，
然后呢，这个因为意甲一共是38轮比赛嘛，因为有19支球队，那其实留给这些球队最后的比赛就只有2轮了，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积分榜。那积分榜排名第一的是那不勒斯啊，现在是36轮之后，78分排第一啊，排名第二的是这个电车队啊，就是36轮之后呢77分
哦，
排第二，紧随其后，第三名是亚特兰大队，35轮积了68分，
哎呦，差有点多，
哎，那差点多，但是这个，然后现在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应该就是。这个4到9名的这些球队了啊，第四名的尤文图斯64分，第五名的拉齐奥64分，第六名的罗马少赛一轮63分，第七名的博洛尼亚62分，第八名的米兰60分，第九名的佛罗伦萨少赛一轮是59分，
哎，
也就是说。已经赛过36轮的之后的现在排名第四的尤文图斯和现在排名第八的米兰只差4个积分，那米兰队最后还有2场比赛，所以在理论上
啊，
在理论上米兰还有冲击殿军的可能性。
哦，殿军还不是第三，
哎，第三是觉得远远没戏了，因为那个亚兰大少赛一轮已经68分了啊，因为米兰最多能得到66分啊，所以只能是这个在殿军这个位置上跟尤文图斯啊来争夺了啊。
哦，那如果那个前边的球队有打假球啊，或者那个受贿什么的，那个会不会就能再降一降呢？
当然，我们现在先不想这些就是大招啊，我们先不想这些大招，我们先来看看分数啊。对，这个分数大家其实是咬得很紧的啊。
是
啊，另外呢，其实，在最后的2轮比赛中，就是这些球队有非常多的相互之间的这种比赛
哦。
啊，比如说罗马跟亚特兰大就是有一场比赛啊，然后罗马跟米兰也有一场直接的比赛。然后罗马跟佛罗伦萨也是一场直接的比赛啊，当然已经踢过了啊，就是所以就是咱们再来看这个拉齐奥队啊，拉齐奥队最后2轮其实要踢这个电车队 啊，
哦，
啊，有这么一个很妖劲儿的比赛。然后呢，博洛尼亚啊，现在是比米兰高一位的博洛尼亚啊，也要踢佛罗伦萨啊，
嗯，
所以说这个相互之间的这个比赛就会严重影响这个积分榜的排名。
是，
嗯，
所以现在意甲每过一轮，每过一场比赛，整个的这个四到九的排名都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嗯，
我记得是不是有一年那个世界杯小组赛，然后就是好像说什么最后一轮还是怎么着，就是那个前面那排名谁能出现什么的，变动特别巨大，
变动特别巨大
啊！
就卡塔尔世界杯的最后一轮就特别疯狂，
啊，对，疯狂的，就之前明显要出的，好像就都不行了，然后没希望的就要冲出去了那种。
是，对，所以现在咱们回头来看，因为意甲的这个欧战的席位是这么定的啊，因为今年的意甲的欧战的积分不是不够高，所以只有前四名可以进入欧冠，
嗯
嗯，
然后第五名可以进入欧联啊，
哦，
第六名可以进入欧协联，
欧协联，
啊，欧协联的这个，
我都不知道欧协联，
欧协联是刚这两年刚出来的一个比赛啊，
小孙儿啊，
就特别没有意义的比赛，就是找一堆联赛里边踢挺臭的球队，
哦，
然后到那个欧洲赛场上低人现眼的这么一个比赛，
嗯，是那个欧冠欧联他们的这些组织办的吗？还是别的组织又办？
也是欧足联办的，就
是
把比赛变得特别多啊，
哦，
所以有很多什么什么什么，我是我们那个联赛第七什么的，第六参加欧洲比赛，
神奈川五十井之一，
真的是那个城外城是吧？家居模范城五楼，本周什么前四十之星什么，啊？
怎么从变成前四十上才前二十呢？
多说点呗，因为现在这个框的比较大嘛，就是
哦，对，是世界杯都要扩军了，想方设法要把中国给纳入进去。
世界杯扩军真的太没有意义了，到时候谁要看这种东西啊？这
对，但中国队一直在躲，在一直在回避，就是你再怎么扩军，我也要继续往下掉排名，
对，
回避，
都是一些低水平联赛。对，嗯，那个现在大家来看，就是其实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赛季在意甲，大家的这个比赛如此的焦灼啊？总体而言，是因为这些球队都特别臭啊，
我还以为
特别臭啊，都特别臭。那个，因为现在我们踢到了第36轮，排名第一的那不勒斯的比赛成绩
啊
是23胜。9-4，
嗯，
这个9-4的这种成绩，在一个联赛里边能排名第一，其实是挺少见的，嗯，
哦，
因为一般来说，在某个联赛里边排名头几名、头第一、第二这些球队，平和负的场次，一般来说是少于10场比赛的，
哦，
对，比如说5-5，其实就是一个已经不太行的成绩了。因为厉害的球队吧，一般在一个赛季里边，平负的场次是很少的啊。我们那个，比如说这个赛季啊，现在这个英超的利物浦啊，现在的成绩是8-3啊，就是就其实成绩呢，就是有点波动的，但是你看他的负场是很少的，他只输了3场比赛啊。然后在德甲，拜仁慕尼黑是7-2，
哎呦，
是吧？
嗯，
这个是一个就你看，一共是九个比赛嘛，啊，
是。
然后在这个西甲的巴塞罗那是4-5啊，
哎呀，
这加起来是不超过10个场次的。
原来如此，
对，所以在意甲呢，这个第一名，这个一共有这个13场的那个没有取胜的比赛，其实是比较成绩不太行的。
哎，为什么不能说明大家水平都很高？
只能因为大家水平都挺低的，因为你老输一些没有必要输的比赛，就是啊，一般强队要一骑绝尘，是吧？
哦，
啊，然后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个第四到九名大家的竞争如此激烈呢？因为比如说啊，现在排名第四尤文图斯这个赛季成绩是16-16-4啊，16-4。
没关系，这个曾经降过级的球队有这样的成绩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是因为那个，
那因为场外因素。
对，那跟他同分的拉齐奥是10-8，
哎呀，
10-8啊，
哦，
真可怕。然后，博洛尼亚现在排第七，14-6。啊，然后米兰的成绩就看起来就更可怖一点啊。米兰的这个赛季的36轮的比赛成绩是17胜9-10。 说实话呢，以这样的成绩，我在这儿巴巴的来算分儿，然后那个看看能不能那个挺进那个前四名，其实是一种比较可笑的行为了，是吧？
有点像算中国队现在还有多少机会进入、
比较可笑的行为了。但是呢，咱们还是那个秉着我们的宗旨，是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是吧？
那是
对、所以米兰联赛的最后两场呢，一场是在客场对阵罗马队，那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啊，这是一场六分之战啊，所以在这场比赛中，米兰在客场呢，就是以8-0的这个战胜罗马队啊，然后之后呢，最后一场主场呢是要踢这个蒙扎队啊，蒙扎队是早已经降级了
、
蒙扎队本赛季是位列意甲的最后一名啊，
而且已经定了，就不可能追上倒数第二了。
对，他的成绩是3胜9平24负啊！
哎呀，太惨了，这个、
对，不是，
这还是刚赢了一场呢。
对，你要说太惨了，那我们必须要再说一下那个南普敦了。南普敦现在的成绩是2胜6平28负。积12分，进25个球，丢82个球。
天哪，
这个也是比较惨的啊。然后所以说呢，我觉得最后两场这米兰那个，如果两场都获得了胜利，那最终的这个积分就会来到66分。那我们现在66分，我们的竞争对手呢，其实就是尤文图斯和拉齐奥了啊。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尤文图斯队最后两场的这种比赛的可能性啊。尤文图斯最后两场比赛呢，是主场对阵威内斯和客场对阵威尼斯。这个威内斯现在是纯中游球队啊，就是那个无欲无求的啊一个状态啊。
尤文图斯对威内斯呢，是不是可以？如果大家都穿主场队服的话，就分不出来了。
对，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吧？必须要这个客队要穿客队球衣了、
斑马军团嘛啊。
那对，然后纽卡斯尔
斑马
啊，对。然后呢？但是威尼斯现在是排名倒数第二，然后有保级的希望啊。所以呢，威尼斯现在这个当最后一轮的时候，他一定还身处这个保级当中啊。
对，
想必会跟这个尤文图斯做困兽之斗。对，那乌伊内斯呢，就是这个赛季依然像之前一样踢得比较强硬啊，然后这个比赛就不好踢啊，所以呢，就是如果米兰想超越尤文图斯，就不能跟尤文图斯同分啊，为什么呢？因为比如尤文图斯取得了2个平局啊，他就是66分。米兰呢取得了2个胜场啊，米兰也是66分，在这个评分的状态之下，在意甲。排名的先后顺序，先参考双方比赛的这个胜负关系
、
对啊，那在这个赛季呢，米兰对尤文图斯的这个胜负关系是在弱势一方的、对，所以这个咱们如果同分，所以就没有办法超越尤文了啊，所以我们只能指望尤文这个在最后两场打出这个1平1负的成绩。对啊，以这个65分结束本赛季，我们就可以超越尤文了啊！
哎呀，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看拉齐奥啊，拉齐奥也是64分啊。拉齐奥最后两场呢，一场是对这个客场对电车队啊，那必败无疑啊
啊，
没
事，
因为电车队要争冠的，
要争冠啊，
那必败无疑。那最后一场呢，是这个主场对莱切，莱切现在是这个深陷保级大战。啊，这个必败无疑啊，这是这个哀兵必胜啊，所以这个拉齐奥最后的最终积分呢会停留在64分这个分数上啊，那我们可以超越他。来，我们看看罗马队啊，罗马队现在少赛一场是63分啊，他最后呢还有3场比赛，马上要进行的是呢罗马对这个亚特兰大的比赛啊，客场对亚特兰大啊，必败无疑嘛，是吧？这个亚兰大现在这踢挺好啊，罗马队其实一直在赢啊，罗马队一直在胜利啊，所以
拉涅利的最后一下，
对，所以呢，就是从概率上来讲是不能一直赢的一个球队、到了这场呢，他可能就要输了啊，输了以后呢，他主场对米兰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米兰在客场呢是4-0战胜罗马队，那最后一场呢是罗马这和都灵的比赛， 都灵是个硬骨头啊啊，在都灵奥林匹克球场是吧？这个罗马队在都灵也是这个一场败绩啊，最后呢、以这个63分结束这个赛季的比赛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再来看这个博洛尼亚队啊，博洛尼亚队最后呢还有两场比赛，一场比赛呢是客场对佛罗伦萨啊，另外一场呢是主场对热那亚。博洛尼亚最近呢这个颓势尽现呀啊，在上一轮比赛呢其实被米兰啊这个3-1轻取，然后呢在即将到来的意大利杯的决赛，博洛尼亚将和米兰争夺意大利杯决赛的这个桂冠啊
啊，
这就是在我们节目更新的前一天啊，对，那就能分出胜负了。那米兰这个轻取博洛尼亚，取得了这个意大利杯的冠军。这个赛季的赢得了两座杯赛的冠军啊，一个意大利超级杯和意大利杯。然后博洛尼亚就颓了，颓了之后呢，就是一路连败啊，最后以这个62分啊结束了这个赛季。对，如果我刚刚说的那些梦话，可以成真的话啊，米兰将在最后两轮之后啊，以66分的成绩夺得啊意甲第四名啊，进入下赛季的欧冠啊，并且啊这个夺得了这个意大利杯赛的冠军啊，意大利超级杯的冠军，然后意大利杯赛的冠军呢要去这个踢下个赛季的这个意大利超级杯啊，对啊，那个还是沙特大老爷，
哎呦，
沙特大老爷掏钱，
有钱、
啊、让大家去。之前啊，米兰没有进这个意大利杯决赛的时候，沙特大老爷就说下赛季办不办不一定了啊。
哦，
米兰不来，我们不掏钱了啊。
哦，真的、
啊？我们不想掏钱看博洛尼亚恩波利在我们这儿踢球，这有什么意思呀？这个，那不想看这个啊。但是最终等这个米兰，真的这个淘汰了电车队啊，然后进入到了意大利杯的决赛，然后不论那个沙特大老爷说可以，我们愿意看米兰的比赛啊，
够可以的呀，沙特大老爷的品味，
对，拍板了啊，就决定那个的超级杯啊，还是到沙特去比赛，所以我们下个赛季还有这个，就是其实说白了，我们现在那个意大利杯决赛输了也去沙特踢啊，因为这个超级杯扩军了。
啊，
沙特大老爷爱看，说这个啊，就是意大利杯的冠亚军都来，
哎呦，
都来
还得踢超级杯什么半决赛，
对对对，都来，对，不然的话，不然博洛尼亚要是夺冠了，让博洛尼亚去了，沙特大老爷谁要看？不如在家玩鹰是吧？在家玩鹰玩豹子，
玩豹子，对
对，他们就没有兴趣看这个比赛了。对，当然如果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事儿能成真的话，那就是这么一个结局。但是从一个人类，一个正常人类的理智上来讲，尤文图斯不可能一平一负，就是想都不要想啊！
哦，不能想啊，
绝对不可能啊！尤文图斯再臭，他也不会最后两场什么平一场威尼斯，输一场主场输威内斯，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对
啊，那平乌迪内斯，然后
输给威尼斯，
对，不行吗？
凭什么呀？凭威尼斯倒数第二
啊，
4-14
啊，
就是这么一个球队，凭什么能赢尤文啊？是不可能的呀。
哦，
对，所以呢，就是首先尤文你根本超越不了啊，人拉齐奥赢一场，你也没什么大戏了，就是
拉齐奥还有希望能赢的，
拉齐奥那他踢电车队未必能赢啊，那最后踢莱切主场，他你以为都跟咱们似的那么臭呢？就是见谁输谁什么的。你客场踢罗马，你能赢啊？就是你能保证你客场能赢罗马呀？这很难的呀，这个，对啊，这都是痴人说梦一般的这个。现在要我说，老老实实的，把这意大利杯决赛拿下，还有机会。
对对对，
因为博洛尼亚队 刚刚输给过我们啊，
嗯，
在就是上一轮的意甲，米兰队是3-1赢了博洛尼亚啊，
没错。
所以呢，就是很快的，在意大利杯的这场决赛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了，也是我觉得是这个赛季米兰留剩下比赛里边当然是最重要的了，因为这是一个冠军，因为你拿到了这个冠军，就确保了下赛季欧联的席位了。
哦，
意大利杯赛冠军是可以踢欧联杯的啊，
哦，
不是那个欧协联啊，是真的是那个欧联，哦，欧联杯，
欧联，
嗯，
欧联，
对，那这个比赛是个比赛是吧？
哦，
其实这就是原来的联盟杯嘛，啊，
哦，就是联盟杯，
啊，联盟杯嘛，
啊，
联盟杯，联盟杯冠军也很有分量的是吧？
对，就联盟杯就是那个，
啊，
就每个国家那个杯赛的那个
杯赛的冠军
或者优秀的那前若干名是吧？
对，然后那个联赛排名就是五六名的这些球队啊，
哦，
啊，其实是挺好的一个比赛，这个比赛也有奖金拿呀，啊，
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确保啊，要努力。最后在这个意大利杯中打出好成绩，我个人是有一些信心的啊，这个不是痴人说梦啊，
嗯，
就这是一场定胜负，
对对对，
就一场比赛 啊好像是在罗马踢啊，好像是在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
对，好像一般意大利杯决赛都是在奥林匹克踢，嗯，
一场定胜负。然后米兰现在的情况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最近米兰整个的这个势头还是相当不错的，
对，
因为在此之前，米兰队是咱们往前倒的看啊，就是主场3-1赢了博洛尼亚啊，然后呢客场2-1赢了热那亚，
嗯，
然后客场2-0赢了威尼斯，
没有，
然后在意大利杯的第二回合3-0赢了电车队。
是
哦，对对对，
啊，所以整个，然后当然意甲呢是主场0-1输给亚兰大，那场比赛其实有点遗憾输的，
嗯，
那再往前是4-0赢了威内斯，
哎，
2-2平佛罗伦萨，1-1平电车队，什么其实整个的势头还是不错的，
可以，
对，
还是不错，这个也是有赖于整个那个孔塞桑那个变阵啊，这个米兰现在变阵了这个三后卫啊，就像我说的那个战术一模一样在执行，也是那个神导。在这个孔塞桑面前，把我的这个战术理念给他传达了一番啊，
嗯，
然后也是让这个孔塞桑这个如丝灌顶啊，
嗯，技术上这是可以达到的，是吧？
技术上肯定是可以达到的啊，绝对是没问题
啊，是能搭上话的，
能搭上话的，因为毕竟是这个跟随记者嘛。
啊，是
没有任何问题，但实际上人这是不可能啊，就是
不还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真的
一切皆有可能，
对对，我相信是有这种可能的。
好的，那就咱们就这么信着，
就这么对，就这么认为啊。
说那个就跟那个孔当时这么说的，说我在中国有一朋友，
一下就换。
我在中国有一哥们儿，他是那个原来是在国企上班的，就平时特爱踢球，但现在这个岁数大了，然后身体一般踢的少了，然后但现在是录播客。他让我给你带个话，他说你应该这么踢。
对，
孔塞桑的回答肯定是你给我玩蛋去，是吧？
然后还沈导还可以那个沈指导可以再多美言几句，他真的特别懂米兰，看了好多年米兰的球什么的，
哎，
就所种往里递话的肯定都是得这么说，他特别懂。你别看他身在遥远的东方，
对对 对, 对，
非常熟这
一
切，
这个，中国
啊。
肥宅，
对，就这么说的，就我觉得就更不靠谱，
真的，
就是他特别懂，
真的是出租司机，我就是，
对啊，
哎，在这儿那个给大家通报一个喜讯啊，对，我们的节目的好朋友沈导，在那个今年的一个就是全球性的记者的评选当中啊，沈导的一篇文章进入到了全球的前三名啊。
哦，
这个
就写得好，然后
写得好啊，对，就是全世界的一个评选，就堪比那个足球先生啊，这个记者先生这么一个评选，进入到了这个全球前三名，非常的厉害啊。
是体育系的还是都算上？
足球系的啊，足球系，足球新闻啊，非常非常非常的 感动啊，也非常的这替他开心。嗯
嗯,
嗯，
来，咱们回来接着说啊，咱们说哪儿了？
说到那个米兰最近势头不错，因为孔帅桑用的小伙子提出的三后卫的这个阵容。
对，然后这个阵容在上一场比赛踢博洛尼亚，把博洛尼亚踢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嗯，
对，
像瓷砖一样，一下就碎了。
对，像不倒翁一样，一碰就倒啊。
嗯，
对，所以我觉得最后这场比赛我们是大有希望的。嗯，对，所以总体而言，我觉得就是现在我基本上可以给这个赛季的这个米兰一个总结了啊。
哦，
因为这个赛季基本上我认为米兰最后的成绩应该是能到第六名左右的一个成绩。
嗯，
因为现在是排第八嘛，当然佛伦萨赢了，咱还是第九啊。
哦，
但是我觉得我们跟罗马队是有一踢的。
嗯，
我是这么看啊，如果说最后的这比赛当中我们可以赢了博洛尼亚，拿到意大利杯的冠军，如果我们可以在联赛中战胜罗马队，我觉得这个赛季的收官就令人振奋啊。
对，
因为我们的这个上半个这个赛程呢，其实发挥是非常非常差的，球队也非常动荡，也经历了换帅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事儿。然后呢，那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是这管理层有非常大的责任啊，因为对于整个球队的这个规划也不是很明确啊，然后找的教练也不是很合适啊。
嗯，
那所以最后导致整个球队这个气氛啊也不是很有凝聚力。那包括孔特桑来了之后呢，整个球队的运转也不是很顺利。那其实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原因啊，我觉得跟球队整个的气势啊还有对球队的了解呀，包括那个管理层的这种战略都不无关系。所以总体而言，今年的整个联赛成绩是我肯定是不满意的。嗯，
对，
我觉得对于米兰这样的一支球队来讲，进欧冠的资格的排位是必须的，
必须的。
嗯，
就是你得进前四。
嗯。
就跟你要去西藏一样，你得
进，
你对、嗯、你得看你得进前四，你不进前四、
嗯、
那让我评价就是这个一个赛季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进前四，没达成、
嗯、
那就是不合格的一个赛季。
嗯，
哪怕你最终拿到了意大利超级杯的冠军，意大利杯的冠军，然后但是你没进前四，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合格的成绩。
哦，
对，所以呢，就是首先，那这个赛季其实是一个比较失败的赛季了。但是呢，在这个联赛最终的这个几轮，然后到最后的这段期间，米兰队的成绩呢，就是还不错啊，打了几场硬仗啊，
嗯
啊，也都赢了下来，包括在联赛中止住颓势，然后丢球也变得少了一些，然后在意大利杯进入了决赛，我觉得最后的这个。状态还是令人欣喜的，其实很像布莱克本、啊，
特别像布莱克本，
还是很像布莱克本啊，
对
啊，对。那最终呢，可能也像布莱克本一样，非常遗憾的是吧？没有进入前四，
就差一个球啊。
我们进不了前四，我觉得一点都不遗憾，因为我就根本进不了前四，就这个水平啊，就这个德行，你去踢欧冠、欧战，你不是丢人现眼，对吧？对，那不遗憾，但是结果遗憾。啊，结果是令人遗憾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就是踢完这个意大利杯之后就可以，大家可以期待就是下个赛季了，是吧？
嗯，
在那段非常著名的现场采访中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那个可是我们是最早啊备战那个哪年世界杯的球队啊。哎呦拜托了拜托了谢谢了啊。
是
对你保证到时候能赢啊务实一点啊。对
都哪一年的采访啊，
脸都不要了、啊、就是现在都是小范说的。嗯
对啊
嗯对。所以呢在这儿我呼吁啊，我呼吁咱们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啊米兰最后的这几场比赛啊，因为布莱克本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然后呢，那现在大家也知道了米兰在这意大利杯中到底有没有夺冠。如果
昨天踢的是吧？
对，
今天周五
踢的。对，如果已经夺冠了，咱们就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那个啊，
庆祝
意大利杯赛冠军也是冠军。
哎，
好吧，大家就留下这句话：意大利杯赛冠军也是冠军。
也是。
如果
直接就什么我们是冠军，
哎呦，
我们是昌平什么的，这个
好家伙。那如果说在意大利杯中没有夺冠，大家就别提，好吧？就不要提啊！别再
那个欧联杯是那个联赛前多少可以踢？
联赛第五。 挺挺难的，我告诉你。
那要不然就是说，什么第五什么也可以踢欧联杯？大家是不是这么留言？那个就
可以。如果没赢，大家就说联赛第五也能踢欧联杯。
对对啊，
太卑微了。回想起来，我这个赛季是吧，在咱们悄悄话当中吹的那些牛啊，
我觉得我想请小伙老师那是就是很认真的复盘一下，因为当时说孔塞桑对于球队的这个队员们的认知还是可以的，然后另外就是管理层对于那引进那个转会这个操作最后做的还是不错的，那事后看又有哪些出乎意料的点呢？
哎呀，我觉得事后看。
因为当时我听小虎老师分析的都非常有道理，孔塞桑感觉是不错，然后那所有的引援都做的也挺不错的。
对对对，我觉得事后看，可能大家还是会高估了这些球员的实力。
哦，
我认为如果从竞技层面上来看的话，米兰的成绩不够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球员，的实力是有缺陷的，
还是技不如人？
对，我们是这么说，就是这些球员，如果你有一个合理的战术，让他们扬长避短，他们能发挥出很强的战斗力，那如果说他们的这些劣势被人看见了，他们就可能很容易被击败。
哦，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现在当前这些球员就必须有一个合适的，而且是防守坚固的战术。才有机会能打出好成绩。如果你想美丽足球，如果你想就是比别人多进一个球，如果你想这个靠进攻，我觉得这支球队现在是没有这个实力的。对，就因为你没有办法真的比对方多进一个球，你很可能就让人打得一泻千里了，是吧，刀老师？
是。
对，所以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展望下赛季也不指望说有什么重磅引援，因为现在米兰队这个也没有什么就什么拍钱砸大球星的可能性啊。所以就是这些球员的岁数也都不大啊，看看这个下赛季，因为现在教练都不知道是谁呢。
啊，要换是吗？
因为孔塞桑的合同就到这赛季结束，他就
不继续用了，
续不续约，然后换不换人，现在都不一定。现在这管理层也是一堆糊涂蛋啊，做事是没头没尾的，美国人真没谱，对吧？
哎，我采访一下小伙老师，如果咱们那个先拿了冠军，然后咱们最后联赛那个垫军。那换，如果你是管理层，换不换孔塞桑？
如果是这样的话，咱都不用说一定留任了。
啊，
如果能拿垫军，一定留任了。但是开什么玩笑？我跟你说，不可能，不要想了。
那咱们先拿一冠军，再拿一第五，那个能不能留任？
那就微妙，
微妙了。如果是你的话，你留任吗？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留任。就因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现在你未必找得着特别好的教练，人特别好的教练也未必愿意来你米兰趟这趟浑水。对，是吧？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觉得孔塞桑在赛季末很多的改变啊，我觉得其实是值得肯定的。
对，
改变之后的球队成绩和精神面貌是很不错的。
不错
啊，所以我觉得可以再给一些时间吧。行啊，成。那咱们这关于米兰的这个算分这个事儿也说完了啊。大家别忘了啊，别忘了去看米兰的比赛，然后那个。到时候跟我们一起来这个评论区互动啊！我相信这个球迷们，这个赛季最后的快乐就这几天了啊！到五月份结束之后，这个欧洲联赛就都完事儿了，大家就没球看了，这多落寞呀，是吧？
啊，没球了就啊，
那就没球了。对，
行吧，
好嘞，行啊。那今天咱们这个垂泪节目就聊这么多，好吧？现在青年老师下赛季再复出。好吧，
行，
下赛季就是下礼拜五就是下赛季，
也是贡献了一些喜讯的，
一些贡献。我刚才我一会儿我得关注一下，我得看看有什么冷门的足球消息。
东德劲旅他也是劲旅啊。
哎呀，
虽然现在大家可能不太提东德这个概念了，但他这曾是东德劲旅啊。
太吓人了，好吧， 好，那这个感谢各位球迷们的这个聆听啊，
啊，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足球啊，
对啊，
足球非常令人快乐啊，
是，
然后也希望大家把我们跟宇宙结婚悄悄话节目进行这个推广和分享，啊，
是，
对，
嗯，
啊，以这个我们的形象大使的身份啊，到联合国去推广我们那，
嗯，
不是好多都是到什么联合国什么形象大使，
联合国演讲
啊，对，
花钱，然后花完钱以后就可以。就去演讲，然后拍一堆照片，然后发表在那个各种短视频平台，就显得跟真的似的。说就是花钱，就是交钱，都谁都可以去演讲。
行，那大家
金色大厅了。
对
对
对对对，大家如果是花钱的话，不如把钱直接给我们啊，就不要给那个联合国那帮人啊，好吧？给
我
们。
我前些日子才知道一知识，说你跟美国人提联合国，就美国普通人他们心中就是联合国属于一个。扶贫机构，就是他们一听说什么这是联合国的，他们心中他们觉得他们
慈善组织，
对，不是他们高高在上，就觉得这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搞一些救济贫困什么的这些事情的这么一个机构，就是就他们不是认为联合国是一个全人类稍微有点高高在上的一个圣洁的一个机构，他们觉得那是一搞慈善弄什么饥荒什么的这种感觉，但对于咱对对，但是对于咱们来说，上联合国了，那都上联合国了，那是很光荣的、很高级的一个事情。这理念还是不一样，美国还是
还是
有
大家各自都对他的理解有那么一点点正确，好吧，那就感谢各位了啊，
哎，
咱们也是这个就聊到这儿，然后当然那个我们这周的啊，这个跟宇宙结婚的主节目也非常精彩，大家可以反复聆听，
是是，
反复歌唱啊，
对
对
对，
看视频什么的，
对，
对，做数据，好吧，
对对对，
做数据，
对，
好嘞，那今天咱们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们就下周再见吧，啊，
嗯，
各位听户们，拜拜，
好，拜拜，您嘞，
拜拜。
感觉与众